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郑伟金先生在我们的线上。伟英兄你好。
哎，大春兄你好。
今天又到了我们孙维新谈天的单元了。
哎，
我们首先还是觉得时间过得快。3月25号春季系列展望的演讲已经开始了，对吧？
这个礼拜五，这个礼拜五晚上。
嗯，3月25号是叶永选教授，也就是国立中央大学天文所的所长，要来讲的是彗星67P， 这是彗星的编号。他的前世今生，这从这个彗星可以看到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吗？
对啊，彗星本身就能够告诉我们这些关于太阳系早期的知识，因为彗星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天体的流残余物质啊，所以我觉得彗星的研究给人最大的期待向往就是说，它真的能够让你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过去太阳系怎么形成的，
是
我们讲决遗物质吧，就是彗星了。
好，叶永选教授，我记得我们也多次提到他，可以在我们介绍一下吗？
他参加了很多，他是从德国回来的，所以他参加了很多欧洲这方面的关于彗星的研究啊。像我们说 Rosetta 的 mission， 跟其他之前几个像 Galileo 啊，像 Cassini 啊，叶永轩教授都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所以这次我们的展望系列第一炮就是请他来讲67P 这一个彗星了。那大家最熟悉的关于说讲67P 的彗星，它的名字就是我们上次说的 CG 彗星，也就是 Rosetta 把那个小船扔上去的那个彗星。
哎，对了，被登陆的是吧？
对，被占领的。哎，奇怪哈，没有人宣布说他拥有那个彗星的主权哈。
应该有谁有资格可以这样宣布呢？
很难讲，因为那个 Rosetta 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共同合作的一个 mission 啊。而现在也不流行那个了。
是，
只要看到南半球啊，在智利的地图上，我们去智利做观测的时候，
是
特别买了一个智利的地图回来啊。大春，您知道智利那个狭长的样子吗？
是，
他把南半球也挖了一块。
把南半球也挖了一块是什么意思？
对，他自己的地图，你去买智利的地图
啊，
发觉他跟他的国家标出来的是一样颜色嘛，就属于他的嘛。
对对对。
那南半球的那个南极洲上哈，被他像切披萨一样切了一块
啊，哈，
颜色是他的。
哦，那不如那以前那个谁呢？阿根廷，
阿
克兰也都挖也挖了一块。
没有，
结果英国人不准。
除了这个礼拜五的叶永轩教授，因为我们是展望春季八场就要开始了嘛。那这一次我想大春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熟悉，从去年到今年有多少天文跟太空的巨大发现啊，
是
很精彩，所以我们还专门有两个演讲讲重力波的。
哦，
一个从技术方面是清华大学的赵旭教授啊，
是
大家都很熟悉的。
他的题目是从极大到极小，这个就是重力波侦测啊。
对对对，另外一位是台大物理系的，也是我们的学长高永泉老师，他现在是台大科学教育中心的主任了。那高永泉老师就从理论方面讲说，为什么爱因斯坦曾经一度不相信自己提出来的重力波？
为什么呢？
他自己算错了。他算错了。其实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啊。他在1915年提出来了广义相对论，预测重力波的存在。第二年，他就写篇文章说重力波不应该存在。但这篇文章本来投出去要投到期刊准备发表的，被这个匿名的审查者挡下来了。审查者就写了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审查报告。爱因斯坦看到报告还不高兴。谁敢挡爱因斯坦的文章啊？
是，
没有想到后来爱因斯坦发觉还真的是他自己错了。审查者其实就是他的好朋友。
是，
因为科学审查这个做法，你要审查你的东西，一定是跟你同行然后做的东西相近，才能理解你做的优点缺点在哪里嘛。 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审查者不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敌人，反正就是同行就是了。
是，可是这位审查者把他挡下来，当然是出于一方面是有科学上面的证据，一方面也应该是出于对爱因斯坦的爱护
啊对对对对、嗯、所以到后来爱因斯坦发现了说他其实他是自己算错了，
嗯哼，
他的重力波还是应该存在的，没有想到过了这么多年，100年以后还真的找到了。
生命中既有舒伯特无声以对的时候，也有爱因斯坦算错的时候啊！这个让我们这些平庸的人听了好高兴啊！
哎呦，您太客气了，您一点都不平庸啊！
好，我们来说下一个题目。
还有，这还有其他演讲，像陈文平老师要讲这个到底第九个行星是在哪里
啊？
然后 X 行星到底在哪里？然后讲这个冥王星啊，这反正跟古巴代那块儿很接近。因为陈文平老师本身他率领的这个台湾的 TALS 计划就是在搜寻古巴代小天体的。
嗯嗯，
对啊。
我看这不本来应该是每个礼拜五都有，可是中间好像空了一个礼拜是吧？
对，有时候我们需要办活动或者我们要忙其他的事情啊，所以就会跳过去一个礼拜，放春假。
哦，
放春假，
所以3月25到4月8号之间那个礼拜没有。
对对对，也4月初那个时候放春假。
是4月1号。
对对，然后我自己这次也提供一个演讲。
我看到了，5月6号。
对，你没看
到？差点漏了。
对，你们很面熟不是吧？
找到大表哥。
对
对，你找大表哥是吧？
对对，因为系外行星在过去20年里面，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好多回了嘛。
嗯，
系外行星的研究，我觉得真的是一日千里。然后，唯一的限制就是天空的 sky is the limit， 看你怎么样发展创意呢？搜寻系外行星，然后去研究外星生命到底存在的机会有多少？那是非常、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题目。
是，这个时间应该是在5月6号晚上7点半，地点跟所有其他的春季展望系列演讲都一样，仍然是在台湾大学这个应用力学研究所是吧？
啊，对。
哎，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谈天的题目。全美各地天文迷今天都搭上了阿拉斯加到夏威夷的飞机，要去欣赏日全食了。
嗯嗯，
而且在印尼的一部分地区，印度洋以及太平洋都可以看到这一场天文奇景。我们之前也稍稍介绍过嘛，哈。
对，他讲的是3月9号那一天了。
嗯，
呀，我们在这边看日偏食，大家在南部还看得到。
嗯，
但是呢，全食就是从印尼那个地方出发，
嗯，
一路到关岛嘛。
是。
那有趣的是，有一架航空公司的飞机啊，从阿拉斯加要飞夏威夷，
啊哈，
它就刚好横越了全时代的最后那一部分。
哦，
那这个其实有些天文迷很厉害的，早就发现这件事情。
哦，所以他是在飞机上看的。
对，在飞机上看的，
而且他还得选对边啊。啊，
你是讲蓝绿吗？
不是，他选对飞机客舱是左边还是右边？
啊，当然当然，
是他如果从北往南飞，他应该是往东看嘛。
也没有，对，看你看那个全时代，他全时代是整个把它盖下来的。在飞机上其实是比较辛苦的，
嗯，
因为你的太阳消失的是在头顶上，
哦，
哎，
是，
你现在你在地面上你抬头就看得到啊，
是，
那飞机上你只有左侧跟右侧，
嗯，
对，所以我想飞机到那时候应该会做一些比较奇怪的飞行吧，
嗯，
想办法让你能够看得到太阳的，因为太阳其实还是在南边呢，因为我们在北半球的春天嘛，
哦，
太阳是偏南的地方，
嗯哼，
所以还是从那个左侧的窗户偏南边是可以看得到的哈，
嗯，
但是好玩的是，这个是一个天文学家，是纽约的天文馆的天文学家
啊，
在去年的秋天呢，就打电话给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了，
嗯哼，
说你这班飞机刚好可以看到日全食，
是。
那问题是说，这班飞机它会提早半个小时经过全食带，
啊，
日全食只有2分多钟啊，
是。
你提早半个小时过去，不就没得玩了吗？
那怎么办呢？
延后起飞。
哦，航空公司为了配合看到日全食就 delay 他的飞机。
对啊，所以这个延后起飞25分钟不能算在他的误差延后里边哈，就是有目的的延后。
是，
那结果呢，他这个天文学家跟其他十几个天文爱好者，在整个飞机上有180几个人啦，
啊
哈，那在11000公里的高空享受这种被月球阴影遮蔽的快感。
可是我想知道的是，在太阳在天空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它就是太阳变成一个大大的黑色的盘子了，
啊哈，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以前在黑龙江是我第一次在1997年看日全食嘛，
嗯，
你就会发觉太阳就这样一个一个一点一滴的被吃掉了，
嗯，
但是你完全看不到月亮，
是
因为月亮就在挡在太阳跟地球之间啊，那月亮这一半面是完全没有光的
啊，
所以你只会看到太阳像一个弧形，那个弧形越来越大，到最后太阳剩下像根香蕉啊，像个新月那个样子了，但是完全看不到月亮。到最后呢，整个中央现出一个黑色的盘子来，周边有一圈金色的光芒，
是
蛮漂亮的日面，那真的是很精彩，金光万道，锐气千条变化的时候啊，
嗯，
很值得一看。所以大春兄啊，在这个情况底下，我想提两个概念。
是
第一个概念呢，以现代科技的发达，
嗯，
你几乎想看日全食就可以看日全食了
啊。好，
也就是今天如果月球走到了地球跟太阳差不多的地方，你不要在地球上被动的等着日全食发生了，
你到它会发生而且看得很清楚，
对
吗？
对，
随时可以去
花点钱吧，以后我们每年办日全食旅行。
您说的呢，花点钱多么一点呢？我刚才有一个数字我不懂哈，
嗯，
在资料上说预定这场高空11000公里的天文重头戏。什么叫11000公里
啊飞机的高度大概就在11000公里左右、啊、
不会吧，11000公尺吧、
啊、不对，11000公尺，对，他写错了、
啊、资料上是错的是吧，
对，11公、啊、很好，哎，大真兄
你
看，你
吓死我，11000公里，我会太恐怖了那个
啊，对，那跟地球的直径是一样了，对，你说的对，航民航机是33000尺到39000尺啊，
嗯，
就是11公里到13公里左右，
对对，就11000公尺左右嘛，哈，
对对对对对
，OK，
哎，这一个第一个概念是我们刚讲的，以后你要搭飞机或者坐卫星，
嗯，
你就很能够自己去选择看到日全食的地方了。
是，
那另外一个概念是说，除了说我们想自己能够这样子创造日全食哈、啊，大家就会问，那下一次我们这些没钱的人在地球上什么地方可以看到日全食？
不看啊，
不看，不算不看。
没钱人有没钱人的骨气啊！
哎，还好啦，大真兄，我想这个绝对您是负担得起的啊。明年2017年啊，
嗯，
8月21号，
嗯，
在美国
啊，
那个全时代从美国的西北奥勒冈州一路贯穿到美国东南的 South Carolina。
哦，很大一块哈、啊，
很大一块。它经过的部分呢，大概全时都在1分50秒到2分半左右。
不过美国人对这个亚非拉兄弟们不太友善，我不太高兴去。还有什么其他的诱因吗？就那2分钟，
啊、已经有在网络上已经很多人在讨论这个全时，因为它是一个很方便观测的地方。
嗯，
然后就把这一线从美国西北到东南的这一线中间，找出了10个天气应该很好的地点。
嗯哼，
呀，知道我知道，在台湾就有这个著名高中啊，他们就开始规划了到怀俄明州 Wyoming 去。
嗯，
天气好，然后地方干燥，多云下雨机会不多，去做天文观测跟生态旅游了。
维新兄，
哎，
我看这不是一个天文新闻，这明明是个旅游新闻，这是个旅游促销新闻。啊，是这意思哈。
但我真的觉得，你如果看得到日全食的话，一辈子不会忘的。
嗯，
那是一个极端震撼的天体天象。我常跟台大的学生开玩笑啊，嗯、说应该去看日全食，因为是太阳系办活动。
嗯、是，
你们偶尔的中文系、外文系、物理系办活动，现在轮到太阳系办活动了。
好，接下来 NASA 的下一个火星探索任务有趣，那就是洞察号。这个定于2018年执行，比原先预期的时间晚了2年。先问我们简单的，用半分钟的时间，先做一个大要的介绍，好不好？
对，火星的洞察号 InSight 本来是要在今年出发的，
嗯，
本来在今年3月份就这时候要出发了，因为只有在3月4号到3月30号啊，是洞察号最好的 window。但问题是说呢，你看2012年是好奇号去了，2014年没有，本来2016年该去的。那现在因为机器本身的真空泄漏了，
嗯，
修不了，来不及修了，所以一下延就延2年了。
是，就是要到2018年啊，
到2018年。
好，至于详情如何，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
神是哥哥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98。
松伟新谈天，伟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哎，大春兄，
伟新啊，
哎，
你知道我们这节目有重播的，
哦，怎么样？
你知道哪一天吗？
不知道，
礼拜六早上7点钟，
嗯，
你记得六跟七就好了。
哦，六跟七，六礼拜六早上7点钟啊？
对对对，早上你礼拜五早点睡，礼拜六早点起。还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
哦，就只是为那些睡得比较晚或者起得比较早。
你相不相信？你听了以后，你马上就会去旅行社订机票的时候，我要一套套装行程，因为你实在太会推销了，连你自己都会被推销到。来，我们接下来，刚才的题目 ，NASA 的下一个火星探索任务——洞察号的任务，再仔细的为我们稍微描述一下吧。
Yeah， 洞察号其实会蛮精彩的哈，
嗯，
当然，你现在看到。怎么讲，我们的民众口味是比较重咸的，也就是当你开始谈论火星了以后啊，你这个任务上去那个任务上去，大家要很快的想看到人啊，埋特戴蒙啊，谁这么一上去火星了啊。
对，
但是他现在不行，还是得先把火星弄清楚了。
嗯，
所以洞察号的是看火星的内部才叫 insight 嘛。
是，
他带的是地震仪跟热流侦测器上去
啊，
那主要看火星整个的地质，就想知道是火星现在还有没有地震。
嗯，
你如果在台湾不舒服的话，到那火星去有看有没有地震。
是，
然后火星的地核、地寒跟地壳，还有热能散失的速率，就知道到底火星现在冷却的情况怎么样
啊？好，
这都是物理上很重要的项目，但不是那么怎么讲，耸动到你看到人在火星上跑来跑去那样子啊？
是，
但是本来是要在今年3月份发射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那个地震仪啊，它是要一路过去。在真空环境里面才能够到那边持续运作的，
是，
但它的真空就有泄漏了，
嗯，
它的真空一直有泄漏，但是泄漏呢在短期之内修不好
哦，
所以只好再往后 delay，
也就一延2年了哈。
对，因为它适合发射的，现在每2年火星跟地球接近一次。
哎，对了，根据目前还在火星上从事延长了不知道多久，这种侦测任务的这些机器啊，不管是什么机会号啊啊什么号，
好
奇号了啊，
对，对对
他们送回来的材料，能显示出现在火星受到外力的影响的这些个情况吗？比如说陨石，
外力指的是
陨石啊，或者是其他的，
没有，他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仪器啊，比如说地震仪啊
啊。
他就不知道火星表面被撞击的情况是怎么样，
嗯，
所以你要真的摆个地震，像阿波罗任务在月球表面也会摆上月震仪
啊，哈，
摆上去以后，他就能够侦测到底多久一次月球会被撞到，被多大的力量撞，多远，
嗯哼，
那这个火星的火震仪吧，
是
火震仪也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这样子每次很可惜了，因为要不然2016年现在出发了的话，
嗯，
那6-7个月以后到了火星。就刚好可以开始做这些研究了。
是，
那现在一个 delay 就变成2年之后了。
对，而且看起来接下来的活动看起来也不是太大众化会有兴趣的，比如说2020年发射另外一个探测器，
那，
预计是2030年才会让人登上火星任务。
对，欧洲的有一个去了，欧洲的 ExoMars 2016去了，
嗯，
欧洲那是成功发射，所以今年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一个国家的火星任务出发了，
嗯哼，
但是呢，他现在要等一等，就是26个月，不是只有2年了，
是
26个月，要到2018年的5月份才发射。不过大春兄说老实话，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呀。
是，
我们讲这个节目也讲了10年了嘛，有吧？
哦，不止了，
啊，
哦，啊，你想想看，这个王道环啊，
啊，
那我跟他已经都快从出生到上大学了。真是快啊，时间，
对对对，
哎，对了，这个时间快也让我们看到工具的进步啊。前不久我们才在讨论刚刚有重大发现的宇宙重力波，可是才没几个月吧，据说现在我们普通人只要有电脑也可以参与重力波寻找重力波的工作了。这个发展太快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在想说重力波的讯号应该4面8方都能够来嘛。
嗯，
那上次我们说的这个重大发现是 LIGO， 但这个 LIGO 呢，它其实需要的 computing power 是需要很大的
啊。
所以像以前不是搞过一次这样的同样的花样，就是把大家的电脑 CPU 时间聚在一块儿，
嗯，
去做 SETI 去研究外星人的存在。
哎，是
搜寻那些 宇宙里面传来的无线电波讯号找出它的规律来。如果找到了规律讯号的话，那就肯定是来自外星人的了。
嗯，
那他就利用你的电脑不用的时间。
哎，
其实我觉得这很有道理，一个是电脑，一个是汽车。大孙兄，这两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不没有效率的，
嗯，
不经济的，
是
因为你想说你汽车你来了以后买了一辆车，你每一天24小时有多少时间在开车？
顶多30-40分钟是吧？
对，那其他时间就全部摆在那边 idle，
嗯，
很可惜。
对，
那电脑也是一个人真的说捉机吧，手机当然每天用了，但是捉机能够用的时间也大概是上班，下班就不用了。那所以他们想法就是把这些 CPU 呢全部串到一块儿去。形成一个全世界的超级大电脑，来计算、来研究、分析这些 LIGO 所得到的各种各样的讯号。
嗯哼，
呀、yeah, ，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重力波。大学生其实重力波应该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东西。
是，
就拿您自个儿来说吧，您走在街上，手挥起来跟别人打招呼，都能够产生重力波的。
嗯哼，有兴趣加入搜索时空涟漪的人士，可以登入爱因斯坦是吧？
嗯，
爱因斯坦的名字一字第一个字要大写、嗯、，at home 这个网站，看一下详细计划的内容，下载程式，还可以贡献电脑的空余的这个 CPU 来处理 LIGO 的数据。
对呀、啊，对呀、啊。
嗯，
不过我刚回来，刚讲那个 idea， 说你现在把你的电脑贡献出去了，其实也还好，因为别人透过你的网络，
哎。
来用你的电脑，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是，
如果大声说你买辆车，然后那个车你开到办公室以后，换别人接手，别人的开去买菜啊，或者是开去上班上课啊什么的，把车子做完整的利用跟使用的话、
嗯，
会觉得怪怪的吗？
我跟你说，从刚才你开始讲到车的时候，我就怀疑你打我的车的主意。啊，
可是大声说你，
但是你要去买菜，我也没法了，是吧？
这个基础的概念是什么？就把车子当 U-bike 来用了，
嗯，
大家已经接受了 U-bike 的观念，为什么不能接受 U-car 的观念呢？
反过来看，如果市政府可以提供 U-bike 或者 U-car， 每个个人如果也能够回过头来提供这种资源的话，这个才是世界大同的基础哈。
对，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李运大同篇》上早就明示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是吧？
我以为《李运大同篇》早就明示了这个 U-car 的存在啊，U-bike 的存在。
那当然、啊，
对大家能够接受 U-bike， 奇怪了 ，U-car 的话，
嗯，
能够这样做的话，就不会有那个。
很简单，因为 U-bike 跟 U-car 是你的车，那 I-car 跟 I-bike 我就不给你了，不是吗？
啊，对对对，你说 I-U 户啊？
嗯，
好，
近年来。这太空总署把探索火星、当作首要任务，但是对于冥王星的探索好像也是重点之一，是吧？
对，但是呢，他所讲这个台系概念说，太空总署把时间心力花费在火星跟冥王星上头了，
嗯，
其实应该把眼光收回来看看附近的月球吧。
看什么呢？
月球希望能建立月球村
了、
啊、嗯，来完成10年之内去月球上殖民的梦想。
对，那细节如何？
先讲经费吧。
嗯，
他说如果省着点用的话，大概100亿美元可以做得到。
哎，听起来还是一个可以触及的数字啊。
对，如果川普不去选美国总统的话，
他也就花了250万到270万美金，他花的很少啊。
啊，这样子啊。
嗯、
啊。啊，哎，所以
有没有看他的 defense 很有力？他说他根本不用花什么钱，
你只要讲话够冲够爽的话，就不用花钱了。
对了，对了。
Yeah。
所以，哎，月球村你还是得讲讲，不要光讲到川普就忘了
啊！对对对，他希望在2022年呢、啊，其实很快呀、啊，
哎，
也不过6-7年的时间哈、啊，
哎，
花费在100亿美元之内就可以在月球表面把这个建材啊什么东西的弄在一块儿、啊、哈，
哎，
盖出一个月球基地来了。
是，
那所以因为现在像其他一些民间公司，都已经开始开发能够运送设备跟运送资源到月球的能力了。
嗯，
其实我上礼拜在做一场演讲的时候啊，整理的阿波罗任务，
哎，
在过去这些年，它整个的花费也不过就240亿美金呢。
整个阿波罗计划吗？
对对，就从大概1960几年开始到1972年。
哦，不过1960几年的币值不像现在一样哈、哦。
呀，
那时候花的，如果你
算
到今天的币值来讲的话，
算今天的币值也不过240亿美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真的花费不多，但是 整个的记录发展，从11号登陆，12、13号去拍电影，然后14、15、16、17，
嗯，
一路过来其实走的是蛮顺的，
嗯，
只可惜当时的目的只是跟苏沃在那边竞争太空竞赛的领头羊就是了，
是，
那完全并没有想到未来的和平民间发展。可是你知道，当年艾森豪设立的 NASA，
嗯，
在1958年深受苏联的那个施普尼克号的刺激啊，
是
设立的 NASA 的时候，他刻意避开了军方，
嗯，
因为艾森豪认为太空开发应该民间和平的方式来做，
是。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你知道施普尼克号一号1957年的10月4号发射，
嗯，
美国人一直以为他们是领先，因为所有美国的电视、电影啊什么。一直第一天到晚就讲说哪一天到太空，哪一天到太空的，
哎，
就突然苏俄闷声不吭的就发射了卫星出去了，
是。
然后至11月的时候，第二个上去就已经带了一只狗上去了，
嗯哼，
就是我们说过那个莱卡，
是。
最近的资料显示，那个狗上去大概几个小时就死了，
是。
呀，
呀，那另外，我想月球村应该盖在哪儿，选址如何，也应该有一些比较。现在有一些比较多的思考方向了吧？
对，他是说你要希望是月球村能够有太阳能的话，
嗯，
就到比较平坦的能够看到太阳的地方。那平坦地方是北极
啊，月球的北极，
对，
啊，
月球的北半球比较平坦哈，啊。那就想盖在北极附近的一个皮尔里环形山，叫做 Peary Crater，
嗯，是
盖在那个地方。但是，嗯，其实我会觉得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天外来的辐射，
嗯。
我们以前的认为大概啊，参加了美国的月球村讨论会这类的活动，
是，
那大概是在月球上挖到地底下去，
嗯哼，
你才能够避免太空辐射对人的影响
啊哈。
但是可是你到了地底下，你还在地面上得装个通讯天线跟地球保持联络的，
是，
那都还好，都还好，
嗯哼，
到月球去其实3天就到了，
的确不是太来回，不是太远啊，
对。
好，月球村的话题，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啊，
哎，大春兄，你说，哎，
这个好久没听到你讲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活动了。
哦，对呀，啊，对呀，
啊，哦，对呀，啊，
哎，好久没置入，
好久没置入了，
对，
哎，给你一分钟。
好，哎，3月30号，
嗯，
脑中乾坤终于要登场了，
嗯，
哎，大春兄，我自己是策展人，连我都玩得不亦乐乎。
嗯哼，
因为那真的可以考验你眼耳鼻舌身的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五觉的那种感觉啊！我特别喜欢考验大春兄，你一定得来啊！
你说脑中的什么？
脑中乾坤
啊！脑中乾坤，
对，脑中乾坤大，也就谈的是脑科学的最新进展。
嗯，
同时呢，人是怎么样通过五官去认知世界
啊？
认知世界的五官很容易被骗，大脑也很容易被骗。
嗯，
就来看这一个展示呢，它有好多互动游戏。考验你的认知能力，然后让你知道自己是如何容易受骗上当。
嗯，
举个例子来讲，大春兄，有一个展示是什么？在触控萤幕上会出现两个字，
啊，
譬如说白色两个大字儿，
是，
但这两个白色的字里面呢，颜色是绿色的，
啊哈，
那底下有6个色块，就让你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嗯哼，
那你要选白色，如果他问你说这个字是什么颜色，你要选绿色。
好，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啊，用绿色的字来写白色的意义。
对，啊，然后呢，它每一次就出现一题，就是两个字，蓝色，嗯，黄色，橙色什么的。
是，
但它的颜色跟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啊。
那这时候题目就会问你，比如说这个问你是选它的意思，另外问你选它的颜色。
嗯，
你要在3秒钟之内能够选得出来。
嗯，
越来越紧，所以那个其实玩得很高兴的。还有呢，听觉，你在那个小房间里头，周遭有蜜蜂的声音在飞。
哎。
然后你再把眼睛闭起来，看你能不能判断蜜蜂在哪个地方。
在，它就在空间里吗？
啊，声音，蜜蜂的声音
啊，
声音创造出来一个环形的一个音场嘛。
这有什么好玩的？
哎，更好玩，一个是你方向的能力，另外一个是考验你的年龄啊。大春兄，你来了以后哈，
嗯，
你要听一个年龄跟听觉的关系。
为什么特别我来了要听一个年龄？
因为咱们年龄差不多。 哎，他放出一个 B 线，一个一的一个低的声音哈，
哎，
然后声音可以把频率调高，越来越尖，越来越尖。
嗯，
但你知道，对我们来讲，越来越尖就代表越来越细，慢慢就听不见了。
是，
旁边的我们策展人其他的几个年轻人啊，都说有啊有啊有声音啊。
嗯，
我说你们肯定骗人，
啊，
根本就没有了。
你的听觉已经退化了。
对，你到了一定年龄以上，听觉退化了，对高频声音就没有反应了。
是，
高频尤其是高频啊，
嗯，
那所以呢，他把那个频率往高处移动，到你什么时候你听不到了，一看他就告诉你你的耳朵现在年龄几岁了。
应该是这样说，所以怎么听是往上听不到了，那个老婆的声音听不见了，那就是这个是结过婚的应该是这样子啊，是吧？
对对对，有
好多跟年龄有关吗？
Yeah, 有
你看我多羡慕小一哥啊，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耳朵好得不得了呢，你知道。
还有就是江安世院士跟曾志朗院士他们都有帮忙这个展览啊。
嗯，
曾志朗院士他们在语言方面最新的研究，还有江安世院士在果蝇方面最新的研究，
嗯，
都会进到这个展里面来，还可以结合了 HTC 的那个头戴式的装置，
啊，
真正看到这个领先世界的 VR。
哦，
他们的 VR 做得很精彩。
是，
那然后结合了江安世院士他们的果蝇脑研究，你戴上那个以后就看到在一个虚幻空间里面，果蝇的脑就出现在你面前了。
你会不会等他讲完以后你就去买一张票进自己的博物馆
啊？对对对对
啊！好，3月30号叫脑中乾坤是吧？
对对对。
好，接下来中国航太工程新闻发言人说，
嗯，
将要在今年，大概是中夜到明年上半年期间实施太空载人的这个工程实验。2020年要完成他们自己的太空站，叫天宫一号、天宫二号。这个介绍一下吧。宫是宫殿的宫。它这个宫意思就是太空站了。
对，天宫一号其实大陆在做太空发展哈，
嗯，
你现在仔细看一下，平心而论它的速度比美国人还快。
是，
在美国当时60年代倾全国之力搞得非常飞快，
嗯，
大陆现在有点那个样子。美国现在是什么事都会 delay
啊，
你像洞察号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是，
但大陆上其实是非常非常精准的按照它的这些它的那个规范来做哈，
嗯，
但是你看得到是在原来在2011年天宫一号就上去了。
哎，
天宫一号上去以后主要的目的是做对接，他就把神舟8号、9号、10号挨个发射上去了。
嗯，
八号不载人，只是跟他对接，九号就带着3个人上去了，
是
来来回回出出入入的。
嗯，
所以他其实他这个发展是蛮快的，天宫一号。
嗯，
那现在但是天宫一号只有8吨多一点，目的只是要来做这样对接的练习。
嗯，天宫二号就不一样了。
对，他就开始要做太空天文啊、太空物理啊、空间环境啊这些的，还有对地球的观测，还有上面做科学实验。
嗯，是，
所以天宫二号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实验室了。
我们知道天宫二号大概的规模吧，比如说就像重量有多少。
这个目前还没有，我要看它到底把多少东西摆上去吧。
嗯，
它比天宫一号要大得多，天宫一号大概只有8吨多一点。
嗯，
但是跟现在美国、欧洲、日本他们搞的那个国际太空站呢，啊，
嗯，
那个是500多吨。
是
非常非常丰富的。
据有限的新闻描述，好像在太空发展方面，也就是实验方面，还包括了什么生命科学、生物技术、无重力条件之下进行的太空材料科学实验、基础物理实验，很多啊哈。
对，尤其是材料科学，因为在地球上你有重力，
嗯，
所以在实验室里面做结晶呢，它永远是不对称的。
嗯，
但在太空里面无重力的情况底下做结晶就很精彩了。
是。另外还有一个是跟外太空放火烧太空船，这个啊过瘾啊！这个新闻我不太敢念，我怕我念错了啊。
他其实在太空里面做燃烧的实验了
啊，
呀，以前也做过燃烧的实验，但在太空里面这样做燃烧的实验，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燃烧啊，
啊，
就是说，也是要到 NASA 的国际太空站去做补给的，
是
做补给任务结束了以后呢。他那个天鹅座的太空船，
嗯，
叫天鹅太空船，是负责补给的。
是，
然后离的太空站飞远一点以后呢，就开始在太空船里面，
嗯，
烧一样东西
啊，
找一个易燃材料，大概是4公尺乘1公尺的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易燃材料，
是
在这里边点火烧，
烧了以后呢，
对，只是看它在无重力的情况底下燃烧情况是怎么样，
它会不会把整个飞船烧了呢？
那不会，不会，不会。那其实很大的一个几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在无重力的情况底下，火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嗯，
以前那个很不幸失事的哥伦比亚号太空梭啊，
啊，
上面就做过燃烧的实验， 但他是用个铁箱子把油高速喷进去，
嗯，
每一个小油点飘在那个地方，然后想办法让它点火，
嗯，
每个小油点旁边绕了一圈火，
哦，
挺可爱的
啊、哦，
对。然后，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现在放那个长片的就烧，原因是什么？除了看这种大规模燃烧火焰的形式之外，因为它是无重力的嘛，
嗯，
所以没有上升下降的问题。但另外一个就是，万一太空船哪一天失火的话，你要知道那是火怎么烧的，
嗯，
所以这是为未来的安全做实验的一个想法。
也就是、
整个燃烧过程也还好，大概十几分钟、20分钟就结束了。
也就是说，透过它燃烧的发生状况，将来想办法灭火是吧？
对。
对，
教他怎么烧，然后怎么样控制它。
是，这个是在外太空放火烧太空船，
挺有意思啊。
对，天鹅座可以介绍一下吗？
哦，天鹅座是后来这个民间太空公司发展出去，只负责运补的，从地面送东西上去，进到了那个国际太空站
啊、
哦，也就是负责运补的这些东西啊。那上面不带人的，
嗯哼，
那是什么3D 列印表机啊。然后科学仪器啊什么东西的，
嗯，
送上去了以后还是由地面控制，让它离开了太空站以后呢还可以做点实验
啊、哦、
以前只是负责运补，
是
那运补的这个任务大太无聊了，想点花样来做吧、嗯、
是就本来我是个快递是
吧啊对对对，
就变成实验室了。
好，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题目只有20秒钟了。
NASA
本周五要带着一个老人上去了，要待520天，好恐怖啊！
对，一个太空人 Jeff Williams， 威廉斯有3个孙子了，
是
年纪已经58岁了，
他要在太空站上待520天，太恐怖了，谢谢。